杨勤在农民工子女学校当了十年的校长，他慢慢是没有上到。2011年乡政府一纸命令就将他任职的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实验学校关了。谈起这件事，杨勤非常之伤心。
是1328人，教职工是46人。
杨勤说，学生有1328人，教职工46人，占地面积13亩，32个教室，这么大规模的学校，说斩就斩。当时包括五个外国媒体在内的26家媒体对此表示关注，但是学校仍然是未能够保得住。杨勤的遭遇并不是孤立，东坝实验学校只是当时在城市化进程当中面临拆迁的24间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之一。北京全资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调查发现，近年来北京市农民工子女学校数量锐减，已经从最初的500多间是减少到现时的100间左右。全资行研究所去年对北京、上海、深圳、合肥等市以及是河南、安徽两省农村地区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杨勤校长在全资行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便说，东坝实验学校能够维持10年已经非常之不易，而有一次一年里面就搬过3次。他说学校被取缔之后，有些学生不愿意分流。
你们不知道当时防暴队的派出所的警车几辆都开到。
杨勤说，你们是不知道当时防暴队派出所的警车都开到学校的操场里面去，家长亦都心急将大门是锁上来。按照规定，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应该是以公办学校解决为主，但是全资行的研究报告说，一些城市只是对农民工子女有限开放公办学校的资源，而且对他们入学设置种种刁难性的条件，如缴纳赞助费、捐款，使到他们根本无法入读。报告撰写人之一任星辉以北京为例指出，总体来讲，要进入公办学校的话，
第一个就是入学条件苛刻，手续繁琐，还有一个就是同校但不同。
任星辉表示，第一个就是要入学条件苛刻，手续繁琐，还有的就是同校不同待遇，即使是入了去，亦都不意味着同北京本地的学生在同一个课堂上面上课，有一些是前后院安置，或者是将农民工子女单独编班。学校比农民工子女上课的老师的质量亦都有下降。调查研究报告说，对于公办学校之外的其他办学形式，一些城市采取了限制的态度，还阻止社会自身去寻找出路，致使到民办教育以及是自救性质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得不到发展，亦都有城市放开办学的管制，让市场化运作的民办学校来解决问题。报告说，这种做法虽然能够通过付费的购买合格的教育，但是他是将义务教育的开支转嫁给农民工家庭。任胜辉说，深圳民办学校承担着 40% 以上的中小学校教育任务，他们所提供的教育质量可以和公办学校相比。
但是有一点，他们的这种办学就是是一种投资行为。
任胜辉表示，有一点的就是他们在这里办学的一种投资行为，这样的机构和办企业是没有太多的区别，收费比较高，每年学费就大概要3000元，还有校车的费用一年差不多是4000几，这个对农民工来讲不是一笔很少的费用。他还说，在合肥市公办学校以各种的方式收取赞助费，差一些的学校要3000几元，好一些的就是要10000元以上。农民工子女学校条件虽差，但是收费少，从400元到800元不等，因此很多农民工宁可是将孩子是送到打工子弟学校。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讲，情况亦都不乐观。任胜辉说，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学生数量减少了2900万，教学点撤销了10万间，减少了 59%。 由于撤点并校以及是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农村儿童面临着无法就近入学或者是就近无学校可以上的问题，而远距离上学又造成了上下学交通的问题，以及是寄宿生的照料和餐饮的问题。在中国，由于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守农村的儿童数量在5800万人以上，而同时还有至少2000多万的流动儿童。全资行研究所的报告认为，无论流入城市的还是留守农村的农民工子女，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都是没有得到平等的保护。不过报告说，在几个城市里面，上海做得是比较好，参加座谈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连生就是这样说。
北京呢，它不但没有新增这个学校，而且关掉不少公办学校。
袁连生话：北京唔单止系冇新增嘅学校，而且仲系关咗唔少嘅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嘅学校投入咗比较少，打压比较多。北京同上海嘅差异仍然系比较大。报当中仲话，义务教育系一种面向所有适龄儿童嘅公共服务，而唔系附加响户籍之上嘅地域特权。报告呼吁落实法律嘅平等保护，消除对农民工以及所有移民嘅制度性歧视。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张南响北京嘅报道。